好，我们继续哈。那19页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我再稍微提醒各位一下，就是在显手中的上面有两个双圆圈圈，对不对？哈，那双圆圈圈的上面那个圆圈圈，好，它是在讲说一法一切法即因缘所生法，即是假名假观哈。这边在谈三种观，对不对？哈，好，那这一法一切法，其实意思就是说一法生一切法了，啊，因为这是因缘所生法。那一法即一切法，好，这是空观。哦，所有事相的差别，哎，即是一法，哦，即是空，那非一非异，好，哦，这是中道嘛，哈，哦，或者说。如果照中观的理解，是不堕于两边才叫中道了哈。那这边是说非有、非假名哈、非空，哎，不是非假名、非空，非一、非异、非一、非一切。好，所以第三个中道观是超越了哈。那这一段我刚念的这一段，其实很跟19页最上面那两行话是一样的了。哦，是一样的。哦，它也是。19页最上面两行有没有一心生一切法？哦，那第二段是一心含一切法。好，OK，这是天台哈。那我们来看显首哈。好，显首我们就跳得比较快了，因为它更难去体会了。更难去体会，那他理论都有点太玄太深。不过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一些大要了哈，他要谈大要。好，19页下面这边显首中，那显首中他有一部论很重要，就是大乘起信论。好，那当然也有这个增长系的经哈。好，大乘起信论。那显首宗主要是在北土哈，就是在中国的话，它属于在北边，好唯心，好法性唯一时，这个法性唯一时就是如来藏。那有法性唯一时，才有阿赖耶识。他这边不谈阿赖耶识哦，他讲阿赖耶识，所以是跟阿赖耶有关的，哎，跟阿赖耶是很不一样的哦。那阿赖耶我们这刚刚有说，纯粹是杂染的。好，那这边是依于如来藏而有阿赖耶哈。那这个阿赖耶，它到底，它有清净的法性做它的依持了。那可是这个阿赖耶识是杂染的了。好，我们后面下一页会稍微看到一下哈。好，所以它已经不是唯心的那个说法了哈。好，这是大乘起信论。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他的心哈叫圆常法界心。好，那在起信论有提到三种心了哈。好，是众生心，那有体相用三个哈。好，体的话是众生心呢。好，那众生心又分两个哈，又分两个。下面有括号 A 叫心真如门，括号 B 叫心。生灭门，好，请看黑板这边哈。好，那黑板这边，好，这三个就是他所谓，哦，三大法义了哈，三大法义众生心，所以他众生心，你看他有开心真如门，还有心生灭门，哦，所以心具足怎样？具足。杂染跟清净，哦，好，那心真如门就有一点类似我们的，哦，理性，像这种这样的一个分法，哦，已经有一点那个形上学那个味道了，哦，其实都已经跟比较纯正的佛法已经不太一样。好，他的心真如门就是有一个最高的理性，哦，好，那最高的理性。如果照我们 大圣讲法就是空性嘛，哦，可是那空性你又不能说它有实在的一个体性，可是他这边似乎是有要说那个真如门，哦，新真如那个有一个实在的体性在，哦，那个叫最高的理性，哦，好，那可是在现象界啊，四象间的一切法，这是新生灭门。那他新生灭门，他又包含精神跟物质，哦，你精神跟物质都包于在心里面，所以这边有说绝对的唯心论，哦，一切都是由心所成，不管是最高的理性，不管是现象界的一切，不管你是精神物质，哦，都包在众生心里面，哦，所以叫绝对的唯心论，哦，大概有这样的理解了，哦，你如果以后也要朝向这个，哦，显手中的话，再进一步去论究它，哦，不过这边大概是这样来看它，哦，好，那在20页这边我们就请各位看，哦，先有一个地方我补充一下，哦，20页的第一行它有说到这三个嘛，哦，三大法义啦，哦，三大义、哦，或者三大法义与如来藏三义大同。好，这个如来藏三义在哪里呢？各位可以看注解，哎，不是注解，请翻到第14页。哦，14页看本文的倒数第四行。好，哦，后面有没有如来藏三义？佛法身遍满，真如无差别，皆有佛种性。好，这是如来藏三义，哦，那他跟这个显手，他跟唯心很有关系，哦，所以也会可能也有融摄他们的，哦，融摄他们的味道。好，接下来新真如，我们来看新真如到底是什么，哦，新真如它有两个意象。好，这边新真如门即是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哦，好，真如法界就是如来藏嘛，哦，所以这个新真如就是在讲如来藏。那这个如来藏它有两个含义，哦，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如实空以能究竟显实，哦，这个后面括号一个空性。好，那在他们谈空就是没有了什么东西，所以没有了虚妄了，就能够显真实，哦，所以他的空是没有了什么。好，还有一个，哦，下一个意象，如实不空，哦，还有一个不空的，哦，刚刚空的是没有了什么，没有虚妄，这个不空 是什么不空？就是他实在有一个实在的嘛，哦，已有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好，具足了无漏的功德了。好，空是没有虚妄，不空是有功德。好，那下面一行的后面，哦，法体空无妄故，即是真心。好，所以空是什么？没有虚妄。好，他这个心真如是怎样？没有虚妄的，哦，这是真心。好，下面一个常恒不变净法满足，这个净法满足就是刚刚的具足无漏功德了，哦，所以好，真如心里有两个 意涵，没有虚妄，而且具足功德。好，这是 A，哦，那生灭门、哦，好，生灭门他这边说是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好，那刚刚我们不是说阿离耶识他依止法性吗？依止法性就是依止那个如来藏。好，所以这个生灭心在他这个体系就是阿离耶识，哦，阿离耶识同样在讲生灭心，但是他的生灭心跟阿赖耶是不一样的，他的生灭心是依于清净的如来藏。那接下来呢，他有生灭心，哦，那 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不生不灭跟生灭合在一起了，而且它非一非一，不一不一，这个叫阿里耶识。那什么是不生不灭跟生灭合呢？不生不灭是指什么？就是指如来藏。那生灭是什么？无始以来的无明呢？OK， 所以我今天会还在生灭，还在流转，是因为我之前我具备了那个如来藏真心，然后在无始以来的无明所覆盖了。OK， 所以他生不生不灭跟生灭合合是在谈这个。好，把如来藏加上无始的无明。他这个说法有点像刚刚那个天台所讲的，无明法性心，对不对？好，我们刚刚不是有讲那个无明法性心？好，有类似的地方。好，不过他这边是说合合才产生生灭，所以他的最根本要说的还是那个如来藏。好，那合合之后就在一起了，非一非一。而且下面二十页刚刚新生灭门的这一段的第二行的后面，自性清净心而有染污，被烦恼所染，但是虽然是烦恼所染，自性是清净的。好，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叫阿里耶识。好，所以阿里耶识要表现的就是说真心在禅。好，所以阿里耶你说他到底是清净还是染，他是依于清净，但是现在在染污的状态。好，那这样的一个虚妄心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好，下面就是依于这个生灭心来谈，叫阿里耶识。那阿里耶识有两个意象，第一个叫觉，第二叫不觉。那觉的当然是在谈什么？就是在谈如来藏嘛，如来藏被无始的无明所缚所绑住了，叫做在禅真心。还有不觉无明，就无始以来的无明。好，那下面谈不觉意了，它有两个意象嘛。那不觉意就是它有三细染跟六粗染，这个三细跟六粗各位自己参考注脚72了，三细跟六粗有一点像那个唯识的一个说法，唯识是说阿赖耶，有细的跟粗的了，那我们意识，我们的识不是有粗的，前面六识表面识是粗的嘛，那比较深细的第七意识、第八意识，这是比较细的。好，那后面有十二缘起，好，这个不说。然后它有心意意识转，就是意于心有意跟意识升起，注脚七十四我们看一下，那这句话太简单了，心意意识转，注脚七是在各位讲义21页。注脚七是依心意意识转，好，他的解释在后面，就是依心有意升起，然后依心意有意识升起，OK， 这个如果用唯识的理解，就因为他还是唯心论嘛，所以他在谈这个的话还是脱不了心的一个论法。好，你第七是怎么来的？第七，好，这边是说依心有意生起，这个叫心了，这个叫意了，这个叫我叫前六识好了。我这个意要升起是要它了，那我这个前六识要升起要它加上它。好 ，OK， 那这个是在唯识来讲是种子嘛，那这是染污心嘛，我染污心要由 染污心要有染污的种子而来的。然后我前六世在凡夫的前六世是要有种子现起，而且要依于这个染污意。为什么我没办法解脱？就是我染污意一直跟着我。所以前六世它要有种子，也要依于意，意根呢，我们说意根。那这个意根是染污的，大部分的问题就是在意根。因为第七意识恒是恒常是染污嘛。好，请看第二十一页。好，三界虚妄为心所作。好，他因为他还是立足于为识的。好，二十一页接下来括号 B， 这边可能弄错了，这个已经不是不觉了，这是觉意。好，把那个不觉改成觉意，因为刚刚 A 是不觉意嘛，那现在要谈觉意，觉的这个意象。因为我们刚刚说阿离耶识它有两个意象，对不对？一个是在禅的真心，一个叫觉，一个叫不觉。现在要谈觉。好，这个觉就是本觉、始觉。那好，这边说远离为系念，得见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觉。好，这些为系觉，为系念了，就能够见性。好，就能够见性，离去这些为系念，就能见性。好，括号息，觉与不觉，不依不依。那这边好，这边第一个要谈的是说真心常恒不变的，真心常恒不变。我们之前前面有谈到那个心真如，有没有？心真如就是有谈到它是常恒不变的，而且它净法满足，具足功德了。好，离障所显，如来障名为法身。在凡夫叫如来藏嘛，那你为什么在凡夫？是因为你如来藏被这些染污，藏覆嘛？那我现在这个藏覆已经离去了，好，这时候那个如来藏就叫法身。好，而且觉跟不觉不依不依。不过他这边谈的不依不依他这边的不依不依，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谈不依不依好，他说。下面依觉故迷，若离觉性则无不觉。下面一句，若离不觉之心则无真觉之相可说。哦，他的不依不依是那一种相对的，相对的，是一种相对的。我们看小节小节。小节第一个圆圈圈，真如熏无明，无明熏真如。好，这个是真如熏无明的话是幻灭嘛，那无明熏真如的话是流转。好，他心意意识转，跟能言经差不多，但是不立种子。那这个论就是起心论。不传印度，所以 有些人认为那个大圣起心论不是马明菩萨造的。我们看判教，判教我们直接看第一个圆圈圈五教，小始中顿圆，小就是小圣教嘛，始大圣的初始，大圣的开始，中观跟瑜伽，中如来藏，那真心随染，好顿，那像禅宗觉相离言，圆是华严经，好，对天台宗来说，天台是法华经是圆嘛，我们刚前面说天台有藏通别圆，法华经是圆。 好，他同教一圣，啊，这个圆是，啊，一佛圣。那华严经是别教一圣，啊，他别于那个小圣教啊。那法华经它是为一佛圣，对不对？法华经它的小圣，它小圣涅槃只是一个休息站而已哈。好，那终究这些小圣都要到达佛圣。好，所以法华经是同教一圣。那华严经它强调佛果嘛，强调佛的这个殊胜，所以要跟这个小圣有别嘛哈。好，华严是重佛果。好，下面有提到中顿圆、小始中顿圆哈。那中顿圆这三个叫法性中，哦，法性。所以中观跟瑜伽它不属于法性中哈，这是显首的判教。好，另外空有，哦，对始教的空有，因为始教，你看他把始教判为什么？中观跟瑜伽，对不对？那中观跟瑜伽不是一个在谈空，一个在谈有吗？好，所以他就对于那个始教、第二教、始教，哦，那一个是空，一个是有。好，再来鉴别它。好，那依于三性，依于遍计所执，依于依他起，依于缘成时，再来鉴别它。哈，哦，这个自己看啊，这个，不要。不过就是说，这三性有两个意象，那这两个意象，每一性各有两个意象，每一个意象都是在谈空跟有。好，请看22页哈。好，22页这边有一开始有两个三角形哈。那我刚刚说他这边的不依不异哈，觉得有一点比较特殊，他的不依不异是两个相对的东西。两个相对的东西，然后这两个东西互相矛盾，但是却又相成。好，我们来看，哦，第一个三角形。好，依他起它有两个，哦，第一个叫做不异有之空。你那个空，哦，是不异于有，跟有没有不同的空呢？那另外还有一个不异空之有，哦，你那个有是不能够跟空有不同的有了，哦，好，那这样的话不异了，就无争了。那但是论师还是有争论啊，好，那这个争论他说相破相成，相破相成。这个有一点，哦，我举一个譬喻了，哦，我今天跟某一个人有对立有冲突了，那我站在我的道理上来说他错，那他站在他的道理上来说我错，诶，我们两个有争嘛哈。那可是到后来会一个人跳出来说，诶，他会说我也对他也对，那他的对是因为我去破他所以让他对，那我的对是因为他来破斥我，所以我的成立是依于他哈，就是两个相破，但是都来成就哈，我破是为了要成他，他破我是为了要成就我。下面一个真如，这个真如心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看法，你看哈，真如心虽复随缘成以染净，而恒不失自性清净哈，由不失自性清净，乃能随缘成染净。好，下面一句话，非持不动性净。成于染净，意乃成染净，方显性净。非执不坏染净，名于性净。意乃由性净故，方成染净。很绕舌哈，好，这个非执就是不是只有了，不是只有那个不动的那个清净性哈，来成就染净了，也要怎样，要成染净才能够显你的性清净，所以它的清净是要染净来成哦。好，下面一句话，非执不染，这个不染坏净，名于性净，亦由性净故，方成染净。染净要由性净来成立它，哦，所以跟刚刚的相破相成很近似。 好，下面它有一个这个真如了哈，这个真如，真如心，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真如心永远不会变，但是它可以随缘。那我这个真如心随缘之后，哦，随这个生灭，哦，那它的本质还是不会变，哦，所以叫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好，那这边有一个跟唯识很不一样的地方，唯识他怎么谈真如的？唯识谈真如是不可以，不许随缘，真如宁然不动，不许随缘。好，简单的说了，在显所中哈，显所中他认为这个真如哈，我这个清净的本性可以在染污法里面，可以在染污法里面哦。好，我众生心里面有一个真如本性，但是我现在在染啊，我在杂染法里面啊。好，所以他那个真如可以在杂染法里面。可是唯识他不一样啊，唯识是认为说真如的性质跟杂染的性质截然两种不同的性质，不可能在一起的。所以各位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之前在谈前面唯识的时候，既然唯识的第八意识是杂染的哦，那你杂染的怎么变成清净？问题就来了，你一直都是杂染的，你怎么可能清净？所以唯识就说，我的清净是怎么来的？我的清净是经由佛所证悟的法性，然后那个法，我听那个法，好，慢慢熏染，而且那个清净的种子寄放哦，寄放在第八阿赖耶识的杂染识，但是跟你原来那个杂染是不一样的，那个性质根本不相容。可是这边看起来是已经有相容了哈，所以他这边要别立说，哎，唯识他的真如，你不可以给我跟杂染混在一起谈。那这边是真如可以跟杂染。好，随着缘，这个随着这个缘生缘灭嘛，哈，随着杂染法，但是它不会变的，它性质绝对不会变。OK， 好，所以随缘不跟不随缘就是唯识跟，哦，跟这边的差异了哈。唯识是不许随缘。好，下面要谈到下面，我这边就不特别谈了哈。这边有一个可能第二行下括号三的。下面这一段哈，圆融无碍法界缘起，好，它有个特色就是相即相入，重重无尽。好，那这边有强调毗卢遮那佛嘛哈，毗卢遮那。好，那这一段最后一句话哈，最后一句话叫依佛法界性随染净缘所现，所以叫性起。好，依于这个真性啊，这个如来藏的这个真性而有缘起，而生缘起，所以它可以随缘啊。好，性起。好，下面 A B C D 有因门六义了哈，十玄门、六相门。好，这个我也不熟哈，所以这个我也没办法谈，所以这边也只列条目而已哈，大家自己看。好，下面。22页的最下面那一段，别说哈，别说，把天台跟显所哈一起来看着说。好，天台跟显所两个都是重圆融，都重圆融。那净土中重心念往生，那阐释净土的哈，在中国天台显所也都有哈。好，密教。密教也有天台跟显所的影子，好，所以下面有说显所中最后一行哈，这密教如果东传日本，以显所的这个教义来阐释密教的叫做东密哈，以天台来阐释密教的叫做台密，好 ，OK， 净土是这样，密宗也是这样哈，请看23页。好，禅宗也有这样的一个两者的区别哦，哈。那 就是在禅宗，刚说净土跟密宗都有天台跟显首的影子，禅宗也有。好，禅宗的两个，我们直接看23页，第一个圆圈圈，禅宗，有说如来禅嘛，禅宗它本于那个它的根源，也是如来禅。好，它有两类，第一类我们看第一类哦，即今能语言动作贪嗔痴忍造三业造二业，即汝佛性。哦，这个即哈，相即，你能够说话，能够造三业造二业，当下那个就是你的佛性了。好，那这个我们刚刚说天台重于相即，对不对？好，第二个，妄念本即，澄净本空，空即之心，灵知不昧，即此空即之知，是汝真性。好，那这就同于华严哈。那刚刚不是也有提到那个，他一念不起哈，唯系念不起，就可以。刚刚在哪里？哦，远离唯系念，21页有没有？21页最上面，最上面的决议有没有？括号 B 的决议，后面第一行的引文哈，远离唯系念，得见心性哈，好，就是这个，好，所以23页的第二个就是显首了哈，显首。那天台宗他自己本身也有三家跟三外派之争，好，所以天台本身也有比较纯的天台跟已经比较偏向显首的天台，比较偏向显首的天台就是三外派，有三家跟三外。好，做一个总结吧，天台跟显首，天台它本于缘起性空，它立足，它的根源还是龙树菩萨的这个大智度论或者中论，所以是基于缘起性空的。那他到后面他融摄了如来藏心，好，那又归于那个缘起，归于缘起，那从缘起性空来又归于缘起，只是他已经加了一些东西进去，加如来藏心。好，24页，那当前一念无明法性心为本，好，显首呢他本于什么？如来藏心，它融摄性空，那又归于真心，跟它本来的是差不多了，也是真，也是那个真常心。好，所以它谈圆常法界心。好，最下面一段，中义不同，同名圆义，那圆义说的也不同。好，一印度的大乘佛法自出基书，那自己有自己的体会跟融会，而且又超越。好，中国特有的大乘佛学这两宗。好，下面有一个那个附录那个表，附录那个表。那个表最左边有真常，有性空，有唯心，对不对？所以大乘三系其实都有进来中国，只是说在南土的真空妙有。它是依于性空，然后融入真常。那北土的真常唯心是依于唯心，然后又依于唯心跟真常，所以南北了。那这边刚刚我说真常性空唯心有两条虚线，对不对？两条虚线，那个虚线是什么意思呢？那两条实线像南土的真空妙有，它有两条实线，一个是真常，一个是性空，对不对？是依于性空跟真常为主，那那个虚线就是融摄进来，所以虚线是融摄。那北土的真常唯心一样，它性空跟它是虚线，对不对？好，就是它融摄性空。好，这是 这个佛学大要后面这边哈，因为到中国其实真的是很复杂，而且体系又很庞大，而且又重于圆融，重于那个玄妙哈，所以理解起来会很吃力了。好，那这一份讲义我们就到这边，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份。好，下一份也许会比较没那么硬，哦，但是还是有很多，其实主要的哈，就是看导师他的一个历程了哈。所以下一份讲义是游心法海60年。好，我们先来看他的大纲，我们看大纲，导师大纲他怎么列的哈。第一页这边第一点，他就谈到他的福是不足的。哦，那福不足怎么办？勉励，哦，更加努力。好，第二个是谈到他的第二段，谈到他修行的，修学的历程。好，他教育了哈，他修学的过程是怎么样的？第三个，自学以佛法为方法，那这个是他跟别人最特殊不同的地方。我们不是有老师，不是有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叫一本书叫《以佛法研究佛法》，对不对？哈，好，这是它不一样的哈。那现在的学者，他都强调他是这个客观，哦，那他研究的可能跟佛法没有关系，很有可能哈。那导师是他做研究还是依于佛法的三法印为原则来做研究？好，他的方法。好，第四个。那也是佛学研究者跟佛学一般世俗的佛学研究者不同的地方哈。世俗的佛学研究者，他研究佛法，他不一定会有信念。好，那我们一个正确的佛法佛学研究者要有正确的信念啊。好，所以导师也提到他的基本信念。好，第五个，第五个可能觉得有点比较奇怪哈，为什么？他又特别提出世界的佛学跟华义圣典，很像跟前面不太有关系哈，不太有关系。不过大概可以稍微理解，就是现有的佛学情况跟未来的佛学哈。那你做研究，那导师就有提到说，好，对世界佛学。对于这些不同的体系、不同的梵文、巴利文、藏文等等，要能够尊重。但是对于华义的圣典，也有它重要特殊的一个面向。譬如华义的圣典，它翻译很多大量的各个宗派哦，从小圣大圣到大圣，各个宗派的华义圣典都有。那巴利语系它就是。一个分别说系嘛哈，那藏传它又有密教为主的那个色彩，它的体系又比较独一，只有华义的圣典是多元的，所以华义圣典保留有最就历史上比较完整的一个面貌哈，佛法发展完整的面貌比较有价值哈。好，那第六节，好，我们就来看第二页这边。好，第一点，福缘不足。好，一开始导师说他从接触佛法到现在60年头哈，那个现在应该是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那他接触佛法是从民国14年开始，20岁的时候哈。那这篇文章出来是在民国74年，所以从14年，民国14年到74年，60年。好，那一般说。三类的出家人有修行的，有重修行、重学问的、重修福的。那他说他重学问的，重文思的。好，那就道元长老就问他说：“那你既然是重学问的，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新竹的这个金色叫福眼金色？”那导师回答也很有趣，他福德因缘不足。好，所以要叫福眼，要培福，要有福。那他认为他自己 成就有限，是因为福缘不足。好，接下来就谈怎么样的福缘不足啊？啊，福缘不足，他有谈到他四学教育啊，四学。好，那中国这一段的第二行，中国固有文化有汉学跟宋学哈，有程朱，有陆王。不过他说他没有修学过，不过如果不懂的话，没有办法列出来哈，因为汉学跟宋学有一个最大的差异，一个是守旧派，一个是创新派。啊，汉学是说只要是遵循汉朝的儒术，都是对的，哦，都是好的，只要是汉学都是好的。那宋学是说我要摆脱那个，哦，摆脱那个古训，哦，所以要创新。哦，汉学跟宋学有这样的差异。好，那程朱是比较相同体系，哦，陆王陆象山跟王守仁也是比较相同的体系，哦，所以程朱跟陆王又是两派，哦。好，那主要的四学是，哦，没有很足够的时间去修学。好，那佛学教育第二个，哦，有到闽南佛学院。好，但是时间也很短。好，第三个语文的学习，英文这边他学了两年哈，那日文学了不到半年，那藏文有机会没有学哈，第三页，那梵巴就不用说哈，不过哈，老师应该是可能在抄，后面会讲到他在学习的过程靠自学嘛，所以他靠那个笨方法，词典里面一个名相，他就把那个词源抄录下来。他的梵文、巴利文，你看他很多他的著作里面都有列巴利文跟梵文，对不对？那我曾经看过他整理一些梵文的那个梵文跟中文的表格，哦，整理的很清晰，很多了，嗯。所以即使他英文不懂，他梵文、巴利文不懂，不过他下那个功夫也都是所谓的笨方法，但是却是往往是好方法。好，请看第三页这边有一个小节，小节第四小节。好，那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发达，如果语文不足的话，要做研究是会有一些障碍的，所以导师认为他自己不及格。那第一个是学习的这个不足了哈，他认为。那第二个原因就是病源，哦，好，那病源主要的，我们看病源，第一个圆圈圈，好，他有提到胃肠的毛病嘛哈，那还有这个肺结核。那第二个圆圈圈，他谈到的有三段时间哈，是有比较大的病。第一段是26年到27年，那第二个时段是44年到45年哈，那第三个是60年到64年，60年到64年是大病，那个大病他几乎了哈，他其实那个大病几乎是不愿意被救活的，哦，那后来也是长老的劝他苦劝哈，他才再继续接受治疗。那另外释缘呢，有很多释缘就停止阅读经论。好，我们来看解说，解说比较有意思。好，解说他说他求学没有接受足够时间的教育，那既然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就自修嘛，靠自修。那自修又有障碍，有病魔被这些病所困。好，他认为这就是没有福报了哈。那福缘不足，无可奈何。好，但是他凭借着最后一个坚定的意愿，好，有坚定意愿就可以继续勉励的走下去。好，没有福报哈。有一次了哈，印象有一次也蛮有趣的。有一次就是 各位可能知道说他导师他在他的这些药物啦，所以药物不管注射的不管服用的这些药物都很多都是这个慈济医院提供的嘛，慈济医院提供。那有一次在就有人在跟导师谈话的时候知道说导师导师你这些药这些医药都是不用钱的，都是慈济提供的。那就跟导师讲导师你好有福报哦，你看你看病吃药都不用钱。就导师就回了一句，吃药哪里是福报？蛮有意思的，那个反应蛮快的。对啊，不用钱，但是不吃不是更好吗？好。那不过了，他一直觉得他福报是不足的。好，不过福缘现在就是福缘了或者慧智了，其实就是依于我的看法，就是依于导师的福报而来的而有的好，我们各位大家在这边也都是，其实就是导师的福报的关系。好，我们请看第四页。第四页这边谈到他修学的历程了好，第一个历程就是还没有去佛学院之前，自己探索。好，那动机了，就是他看到一句话看到一句话才决定要走入佛法。好，这句话大家应该也常听到庄文郭注，佛法之先驱就是庄子。那庄子有一个，对于庄子有一个大注释家叫做郭象在注脚第四。好，那他看到这个序文，郭象在注释庄子这个序文，好，有这句话他就认为因为庄子已经是算是很高的嘛，很高深的或者很玄妙的，那他只是佛法的开始而已，还有更深的佛法，所以他就要探究佛法。好，第二点所读的了他所读这些经论，那看当时有什么他就读什么了可见当时他就是像海绵一样在庙里面有什么他就吸什么有那什么金刚经啊还有净土的人天耳目讲禅宗的好，那括号二里面又谈到在这些印书馆里面有一些比较流通的流通的这些书他就去买，所以他买的成唯识论相宗就是唯识的嘛三论宗，那三论宗是比较偏中观的嘛所以他一开始读就是读这两类就最难的这两类。好，括号三，括号三有一点比较有趣的就是说他读不懂读不懂，可是读不懂第二行这边说好，完全不了解但是然而不了解所以更爱好这就是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了解我们就算了有机会再来，但是不了解他更爱好这个跟常人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面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第四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驰援超路他认为很笨了但是笨得很有用了笨功夫通常都是打基础最好的就是用笨功夫。好，括号五，那他导师说自己在摸索中进行没有指导，读什么有什么就读什么。好，第三项这边说到，好，从读这些经论而理解的那再看到现实的，好，他发现那个差距太大了太大了。好，经论里面所陈述的佛法跟现实佛教界所表现出来的佛法那个距离太大了好，下面圆圈圈当时的寺院没有讲经说法的诵经礼忏比较多，第五页。那大部分信佛拜佛，第五页的第一行大部分是求平安求死后的幸福。 好，那我们一般信仰恐怕也是以这个为先的哈，大部分。好，下面一个圆圈圈，那一样哈，那这个差距，佛法跟现实佛教的差距太大了哈，他很关注这个问题。那他就问呢，这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哈？那这个问题是在中国造成的呢？受中国影响造成的呢？还是在印度就这样了？有高深的法义，然后跟通俗结合了吗？好，那下面第四个，这个也是很了不起的哈。第四项，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项。好，他怎么想？他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就这样想：好，虽然衰落了，一定有佛法兴盛的地方。好，然后他怎样？为了佛法的信仰，为了真理的探求，他愿意出家。哦，他出家是为了要追求那个真理了哈，为了要找到佛法的信仰。好，那等他学好了，他要来宣扬佛法哈。好，所以他的出家的那个动机就非常，就是非常远大了，而且也是非常正面的哈。好，动机纯正。第二个求法越障。好，那挂号一谈到说，他在19岁那一年哈，19年就是25岁那一年他出家。那当时的寺院不可能在寺院不容易修学嘛哈，在台湾目前恐怕也是这样。好，他20年就到闽南佛学院哈。好，25岁出家了哈。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同学哦，去找导师在那边谈哈。然后导师看那个同学蛮年轻的，就问他说：“你几岁出家？”啊，我那个同学跟他说，不知道21岁还是22岁，就导师跟他讲：“哇，你好有福报哦！”因为他25啊，所以有人比他早，他说很有福报哦。好，那各位可能都比导师没有福报了哈、哦。如果你要出家的话，恐怕都已经超过25了。好，第二个，就是在闽南佛学院有学了一些课程了哈，三论、杂集论、俱舍，杂集论跟俱舍是属于偏向小圣的论点哈。好，那因为当时的闽院也重三论跟重唯识哈，中观跟唯识，好，所以在思想上跟导师很契合。好，我们再看第三个。第一个的话是修学嘛哈，要修学佛法，他到佛学院。第二个的话是他在修学中，发现三论跟唯识很契合，思想上的契合。第三个是对于虚大师的人生佛教，好，对他产生重大的影响。好，那他也对于这个三十教哈，也写了一篇文章叫《抉择三十教》，那。在注脚10、注脚11，各位可以自己看哈。好，他就学习虚大师的这个融会贯通哈，但是他是抉择之后才融会贯通的哈。导师的融会贯通跟别人不一样，我们一般融会贯通就啊，那都一样了哈，那个差别无差别哈，都一样。可是导师是。知道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再来贯通它、哦、所以导师的融会贯通是跟一般比较不一样的、哦、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今天到这里，我们下课。